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吉林长春市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先被接疯狗症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之后呢，再爆出生产的逾25万只百百破疫苗全都是劣药，引起社会震怒，民怨沸腾。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网络自媒体都口诛笔伐，形容这次疫苗问题带来的危机呢，比起十年前爆出的毒奶粉事件更为严重，甚至将引发一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在讨论主话题之前加一热点快评：假疫苗案激起民怨沸腾，且看官方如何收场。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啊，伪劣疫苗事件在中国掀起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那么您如何评估这一次事件的性质和它的影响呢？胡先生，
这个假疫苗事件它的性质非常恶劣，影响也非常大，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它甚至超过了上次毒奶粉事件。你说第一，这个奶粉不是每个婴儿都要喝的啊，可是呢疫苗是每个婴儿都要的，所以它的影响面会更大。再有呢，就关于假疫苗的问题也不是第一次，早在2010年山西就有大概上百名这个儿童由于这个中了假疫苗这个或死或伤。另外呢就是在前年那个山东的假疫苗问题也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当时呢这个官方媒体也有所披露，政府也说要严肃处理，结果到现在居然又发生了这种同样的事件。再有呢，这个事件和当年的这个三鹿精氨毒奶粉事件相比，当时那造成这个舆论也很轰动，政府也这个诅咒发誓要严肃处理，可是到头来我们这个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明显的改进，那一些相关的官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一些为这件事情起了维权的律师啊、受害者的家属啊，反而这个进了监狱等等。那这层单再说，就在最近就是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当局一方面说要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呢，可是很多网民他们的言论，在网上的言论倒受到了审查，倒遭到了屏蔽，那这里有更引起人们的不满。那总的来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当今中国与官商勾结一起向前看，导致各种这个问题非常多，而在这个药品和食物这些问题上，由于它关系到人的切身的身体健康，那影响就那个情况就格外的恶劣。而在这方面呢，政府本来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可是政府的信任度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受到这个巨大的冲击。你说十年前毒奶粉事件就已经使政府的这个微信信任度降到低点，那么到了这次再发生同样的类似的事件，那可以想象他对政府这个信任度的这个冲击一定会比原来还更要强烈。
好，那我们看到呢，现在中国的五大官媒都出面口诛笔伐，总理李克强也出面批示要一查到底。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这个应对措施，如何或者说能不能平息民怨呢？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习总也做了批示，对这个事儿要求严查严办等等啊。这个现在来看呢，这个事件是在继泼墨事件以后再一次的火上浇油。因为一边正在这个国外大撒币啊，这个对一个非常富有的这个阿拉伯国家还贷款200亿美元，就这样的事，然后另一头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内啊，这个药企为了谋取暴利出了这样黑心的事件。那这次事件比起以往的这个疫苗事件，还有比起那个影响更大的这个三鹿奶粉事件来看，这次恐怕更难收场。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情绪已经跟这个若干年前是不一样了。这个五年来积累的这种体制性的弊端呢，它现在是接连爆发，所以呢这种形式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李克强出来批示，然后紧接着我们看这个习近平也出来批示，那说明这件事情如果应对不好的话，有可能这个进一步的 引发国内的一些个社会动荡。
嗯，
因为这些问题它关系到千家万户，这个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小孩，那这个牵动的这个面和牵动的人心，那这个不是一般的情况。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可能还会观察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在对舆论的问题上也没有完全压死当然也有压制，但是呢这个官方呢在抢这个话语权。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目前这个一把手所面临的这种形势，那么还有即将召开的这个所谓北戴河会议，体制内会不会也有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对这个权威，对最高的权威发难？
嗯，
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完全存在这一类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次可能当局也是高度的紧张，高度的防范。
嗯，
谢谢。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来做进一步的观察。好，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下面。